我们这里的读经进度应该是马太福音的26到28章和马可福音的1到2章。而我们今天的内容呢，只会把马太福音来读完啊。我们其他时间来同心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把你的话语赐给我们，也让我们请渴慕你话语的弟兄姐妹一起来学习你的话语，就求真理的圣灵来亲自的来教导我们，做我们的老师。来引导我们进入你的真理，也让我们在生活中把你的真理能够行出来。求主赐福我们这段时间。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阿门。好，我们一起再来复一下我们读经班的金句啊。好，我们一起来。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提摩太后书3章16到17节。今天是我们马太福音的最后一次上课，我们再来把马太福音的大纲来复习一下。其实马太福音它是最初是给犹太人写的这样一本福音书，所以我们在马太福音里面会看到它大量的引用了旧约的经文。他是为耶稣做见证，讲到说那位耶稣是在旧约里面所预言的那位弥赛亚，那位救主。1到2章里面讲到了弥赛亚的降生，然后3到7章里面讲到了弥赛亚施工的起头，包括他的受约翰的浸，然后呢受试探等等。后面用了很大的篇幅讲到了他在加利利的施工啊，所以。耶稣基督的事工是以加利利那边为中心的，然后在这期间就有这个彼得的大任性，然后呢，从彼得大任性之后呢，耶稣呢就开始朝耶路撒冷去去那边去上十字架，这是他最后的事工。然后19到20章记载了在耶路撒冷去耶路撒冷的路上的一些事情。然后21到18章是耶稣的最后的一周，包括他的受难和复活，所以这也是圣经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啊，用很大的篇幅来讲他最后一周的教导和发生的一些事情。马太福音它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把耶稣基督的教导呢收集成了5个部分，其中的5组教导。我们最后一次上课呢，也把这个5组教导呢有一个提醒啊。5到7章里面讲到了这个登山宝训，然后第10章呢有差遣门徒的训示，然后第13章呢一组这个关于天国的比喻，18章呢讲到了谦卑与饶恕，我们今天要看的这个24到25章呢是耶稣基督在上十字架之前。最后给门徒的一组集中的教导，这个是在马太福音里面记到，称之为橄榄山的训示。这部分呢，我们上次没有看完，我们今天能把它完成。如果我们看24到25章合在一起看的时候，它这讲了2件事情，一个是讲到了关于末世的这些一些征兆和如何预备末世。那么在讲到末世之后，第二个内容就是讲的是，主耶稣一定要来，然后呢，就是我们活在这个世上的人如何来去预备主再来。这一个是讲的是末世，然后是讲的是如何预备，所以他是讲了2件事情。我们先来看第一件事情，讲的耶稣再来。我觉得这个24章里面。被讲的那日子那时辰，它实际上是它的起头是因为这个门徒问了耶稣2个问题，因为耶稣给他们讲说这个圣殿呢会被拆毁，然后门徒就问他说什么时候会发生这些事情，然后又问到他说耶稣再来或者世界的末了什么预兆，所以在24章里面讲了2个日子，一个是指这个圣殿被毁的日子啊，这个是。很快就会发生的。然后呢，也讲到了耶稣再来和世界末了的日子。实际上，后面呢讲的是一个 我看24章，这个是主体，我是在讲这件事情。因为圣殿被毁这件事情，在神永恒的计划中，这个实在是不算什么大事情，因为圣殿已经被毁过几次了。而更重要的是，耶稣再来个世界的末了这个日子。24章其实出现了一个关键词，就是迷惑，就是我们从整个历史的教训中回过头去再去看耶稣给我们的这些警告，就会发现说这个警告是多么的必要。就是4到5节讲说，你们要谨慎，免得有人要迷惑你们，因为将来有好心人冒我的名来说我是基督，并且要迷惑许多人。然后24章11到12节说，有好多假先知起来迷惑多人，因为不法的事情增多，许多的人的爱心才渐渐冷淡。这讲到是要迷惑。然后到26节讲到说，因为假基督、假先知将要起来，要显大神迹、大奇事，倘若能行，连选民也就迷惑。所以在末日到来之前呢，会有迷惑这样的事情会发生了，所以耶稣基督警告我们要谨慎，不要被这些假基督、假先知所迷惑。甚至这些人他也可以行神迹，可以行大奇事，但是呢，不要被这些人所迷惑。然后也讲到说要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所以在以弗所书里面4章13到14节这2节经文很重要啊，就是让我们说我们如何去对抗这种迷惑，你如何在这种假先知、假基督，如何去不要被他们所迷惑。他讲了2段事情，就是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就随从各样的异端。首先是呢，在你的真理上要能够站得住，然后呢，要认识神的儿子，就认识耶稣基督。如果你在真理上能够站立得住，然后呢，跟耶稣基督有好的关系，就是对耶稣基督的身份有一个非常确定而正确的认识的时候，你就可以对抗这些异端、这些假基督、假先知啊。所以这个是我们需要谨慎的。在这里面，很多的篇幅是有一些篇幅是在讲这个圣殿被毁的事情啊，在这个16节里面讲的说应该逃到山上等等啊，这是讲的说在那种战争的情况下，你应该怎样去保全你自己。但后面呢，有些内容呢就是在讲这个将来末世的一些警告，从24节讲到说这个假先知，然后27节就讲到人子降临啊。27节，稍微特别的提一下，因为以前大陆有一个异端叫东方闪电啊，其实他们就是根据这些经文来的。说27节说闪电从东边发出，直照到西边，人子降临也要这样。其实这就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比喻，就比喻说耶稣再来的时候呢，这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事情，就是说就像闪电从东边出来，然后一直照到，就是把整个天空、整个地都照亮了。所以就说是一个每个人都会看到的这样一件事情。那么人子降临呢，也是这样的啊，就说每个人都会看到人子来降临。所以这只是一个简单的比喻啊。在这个里面，这个那日子实际上就是在讲耶稣基督降临的日子。在圣经里面，他用了不同的名词和不同的角度来去帮助我们了解，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这样一个日子。圣经里面有时候是用耶稣基督的日子，在腓立比书1章6节说：“我深信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必成全这功。”知道耶稣基督的日子，就是讲的是耶稣基督再来的日子。就是用主的日子来讲啊，有时候就直接来讲说是主基督降临的日子。然后这个日子呢，还是一个审判的日子，在罗马书2章5节说，你 竟任凭你刚硬不悔改的心为自己积蓄愤怒，以致神震怒，显他公义审判的日子。是讲的是要让神要让他的公义来审判这个地。然后其实也就是耶稣基督降临的日子是要审判，这个审判的日子。同时呢，对于一个信主的人呢，也是我们作为主的工人要向神交账的这样一个日子。在哥林多前书里面还讲到说，因为那日子要将它表明出来，有火发现，要火要试验个人的工程怎样。其实这也是跟交账的日子是一样的，就讲的说我们在一生所做的这些事情，就像一个工程一样。当耶稣再来的时候呢，神要来试验我们每个人的工程，其实这也是向神来交账。就这个日子呢，有两个特点。首先呢，它是一个肯定的日子，就是说耶稣基督一定会再来，这个世界呢也一定有一个结局，就这个日子一定会有的，迟早迟晚。但是呢，这个日子什么时候来我们不知道，但是耶稣自己说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人子也不知道，唯有父知道。所以呢，我们应该以怎样的态度去面对这样一个日子呢？首先呢，你不要去猜啊，就是说，耶稣自己都讲了，连他自己也不知道，连天使也不知道，所以我们就更不要去猜这件事情，不要去猜测。再一个就是要谨慎，我们刚才也讲了这个迷惑，就是不要被人迷惑，要谨慎。不要被那些假的基督、假先知所迷惑。再就是要警醒，因为在42节里面讲到说你们要警醒，因为不知道你们的主是哪一天来到。但是你知道他一定会来，但是你不知道他哪一天来，所以呢，你的正确的态度就是要警醒，不要沉睡，不要沉迷于这些属世的事情，要去抓住神所留给我们的机会。再一个呢，就是要预备。所以44节说，所以你们也要预备，因为你们想不到的时候，人子就要来。就是我们前面也讲到说，那个日子是我们向神来交账的那样一个日子，我们的工程要被神所试验啊。所以你要预备，把你的工程修的，不要用草木禾秸去修造，而是用金银宝石来去修建这个工程，为我们预备好向神来交账。可以从45节它其实还是在接着上面的来讲，因为前面讲到说要预备，那么其实后面的就是在讲说你去如何预备那个日子。那你去如何预备呢？就是做一个主的忠心良善、有见识的好管家。就是一直从45节，一直到25章的30节，其实都是在讲说你如何预备那个日子。第45节说，谁是忠心有见识的仆人，为主人所派管理家里的人，按时分粮给他们呢？25章21节讲到说，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所以呢，我们就是做主忠心良善有见识的好管家，其实就是我们来预备主再来的那个日子。我们首先有一个观念啊，就是我们基督徒是神的管家这件事情。你承认是神的管家，你首先要承认神是主人，神是造物的主，天上地下一切所有的都是神所造的，我们自己是神所造的，所以我们所有的一切都是属于神的，我们没有一件事情是我们自己的，这是我们一个最基本的观念。所以呢，神是主人，神是万有的主，我们是管家，我们是神所造的，我们是神的管家。讲到说我们是时间的管家、恩赐的管家、钱财的管家，更重要的也是福音的管家。时间是神给我们的，我们说的恩赐是给我们，神给我们的，我们的钱财，我们获取钱财的能力，都是神给我们，神也给我们一个托付，让我们去传福音，我们也是神福音的管家。管家的职分是神给我们的一个恩典，我们本来是不配做神的管家的， 但是神因着他的恩典，他给我们这样一个职分，这是神的恩典。同时呢，因着神的托付，让我们整个的生命，我们整个的人生，它是充实的、有意义、有目标的。如果是没有，我们不知道神的心意的时候，不知道神给我们的职责的时候，我们的人生是很迷茫的。我们就会像那些属世的人去追求那些华而不实的东西，我们最终是很空虚的。这个恩典是神给我们的，让我们去替神去管理这些事情。它是恩典，也是个责任。就是说，我们将来有一天要向神去面对面的去交账。神托付给我们的事情，我们完成的怎么样呢？我们要把这一切都要呈现到神的面前去。所以，这个是我们有这样一个责任感，有没有好好的做神的管家？所以，根据这段经文呢，也看到神对神的管家呢有两个要求，一个是要有忠心，一个是有见识。忠心呢，就是以天父的事为念，就是说你对神给我们的托付，你是有忠心的。你就是说你所做的、所想的，都是以神的托付、神的事情作为你人生的忠心。这是讲忠心。然后有见识是讲的是你属灵里的聪明，你要知道说我如何靠着神去做好天父的事情，去完成神的托付。在45节到51节里面他先讲到了这个仆人，先讲到有这个有仆的仆人，就是第46节说，如果说这个仆人他是真的是有忠心、有见识，好好的按照神的托付去按时分粮给家里的人，哎，这个仆人就有福了。然后讲到对他的奖赏，说主人要派他去管理一切所有的。然后后面呢，又讲到了这个一个恶仆，这个恶仆他是心里怎么想的呢？说是他的讲到说这个主人呢一定会来得更迟，结果呢就不好好的去做神给他的托付。然后讲到说他又打人，然后又去酒醉，然后主人在意想不到的时候呢，哎，主人突然来了，然后就会去重重的来去处置这个人呢。这个其实英文里面把它翻译成是 cut him to piece，就是把它切成一块一块的，所以这是一个很重的一个惩罚。大家注意这后面这段说，定他和假冒伪善的人同罪啊，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他原本是在神的家里面的，是神给他一些托付，他不好好去做这些托付的时候，他的下场是和那些假冒伪善的人是同样的罪，所以这个是很重的一句话。然后在25章里面讲到这两个天国的比喻呢，就是分别来讲，一个是什么是有见识的管家，一个是什么是忠心的管家。这关于这个十个童女的比喻呢，就是在讲这个有见识啊。因为讲到2节说，五个是愚拙的，五个是聪明的。它原文的这个词呢，跟在上一章里面第45节有见识用的是同一个字啊，就是聪明就是有见识。而这个聪明的童女她做了什么事情呢？就是她有灯。然后呢，也预备油啊。当新郎来的时候，他就去迎接他，然后就被接进去了。因为他知道自己应该做什么，然后呢，就在这个新郎来之前啊，也就是耶稣再来之前呢，他有所预备。然后那五个愚拙的童女呢，就是呢，她懒惰啊，不知道做什么，所以也没有预备啊。其实这个有见识呢，就是在讲说13节最后结束的时候，一个总结说：“你们要警醒，因为那日子、那时辰你们不知道，就不知道你这个新郎什么时候来，就是耶稣什么时候来，所以你一定要提前预备哦，就是有见识的管家。”后面14节到30节就是讲到了这个忠心的管家，所以它的开头也是一个天国的比喻，说14节说天国又好比一个人要往外国去，就叫了仆人来把他的产业交给他们，按照个人的才干给他们 银子，一个给了5000，一个给了2000，一个给了1000。这里讲到了神的托付啊，我们也看到一点说，神给每个人的托付是不一样的，就是按照每个人的才干去托付给他们，就是我们必须承认这样一个事实，就是我们每个人的才干不一样，神给我们的托付也不一样。后面就讲到说啊，他有3个这样的仆人，然后呢，其中的前面2个呢，神称他们是又良善又忠心的管家啊，一个是领5000的啊，就是那领5000的呢，他又赚了5000，领2000的也赚了2000。然后我们看到神给这两个人的这个奖励和表扬，哎，完全一样的啊。你会看到说21节就是给这个5000人的讲的话，23节呢是给2000人的那个讲的话，你会看他一个字不差，就是完全一样的。就是说，虽然他们的才干不同，但是他们每个人都是非常竭尽全力，用神给他们的恩赐、给他们的忠心去好好的去为神做事情。然后呢，他们最后得到的奖赏。从神那边得到的奖赏是完全一样的，说你这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所以呢，这个我们不要去跟别人比，神给我们的托付是不一样的，但是我们每个人去尽自己的本分，好好的做事情的时候，神给我们的奖赏是一样的。所以你做5000的。赚5000的也不要看不起2000的，你赚2000的也不要，你觉得你不如那5000的，神给你的托付就这么多，你就好好的去做就好。后面就讲到了另外一个啊，又懒又恶的管家，就是领那个1000的，他什么事都没有做，然后呢埋到土里面去。然后主人来的时候呢，他就跟主人讲啊，首先呢这个管家对神的认知呢是错的啊。他说：“我知道你是忍心的人，就是这个狠心或者硬心的人，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没有散的地方要聚粮。”他是他自己这样认为，其实主人不是这样的。然后他讲说他，但是他把这个作为一个借口，说我为什么要把这个银子埋在土里面去了？所以，首先呢，他是对神或者对这个主人呢是有自己的理解，因为按照他自己的理由，我就可以来脱罪为自己的懒来去找一个借口。而神对这个恶管家的定罪呢，也就是按照他讲的这定他的罪，就是他不是说神承认说这个恶管家对他的这个理解是对的，只是说就算是我是这样一个人，那你更应该去好好的去做事情，至少去那个给了那些兑换银钱的人的。啊，你可以正常拿到一些利息啊，所以他根本的问题，是就是讲的是他的懒，讲他的不忠心啊，所以后面对他的处罚是夺过那1000来给了那有1万的，说因为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所以这个比喻告诉我们说，对神忠心，就是要好好的用你的恩赐，要用神说给你要管理的这些事情，其实也包括你的时间，包括你的才干，包括你的财务，所有的这些事情，神给我们的这些所有东西，你都要好好的去用出来。然后你越用的时候呢，神会给你越多，就是你越用越多，你越不用反而越少。神把就说把以前给你的东西都会给你拿掉，所以这个在讲这个忠心的管家。所以我们作为神的管家来交账的基本的原则，就是说，我们知道说神给每个人都有托付，他是按照每个人的才干，不管是5000、2000、1000啊，其实每个人都有托付。不要以为你没有，你不要以为你没有恩赐，你都会有自己的才干。神每个人都有恩赐，都有托付，这个是我们要特别清楚的。再就是责任和托付成正比，就是你领五千的你是赚5000，领2000的赚2000。这个是这个是神是公义的，他不会要求说给了你2000，让你去赚5000，神并没有要求你这件事情。所以呢，你要知道说我的托付是什么，然后呢，是要交账，这个是 我们前面也讲过了。然后神对那些忠心完成的托付的人呢，是有奖励和称赞的。所以你完成了使命，然后会得到神的肯定。神称赞这样的人是良善又忠心。然后呢，神会给他更大的托付，说我要把许多的事派给你管理，因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们在小事上忠心，神就会把更大的事情来给我们做。如果我们在小事上不忠心，你不要期望着神给你更大的事情。所以我们在每一件很小的事情上来去尽忠，来去做忠心的管家的时候，神会把更大的事情来给我们做。有时候我们眼高手低，我们看不起一些小的事情。在教会里面，不是每个事情都是大的事情，有很多就是很小的事情。在很小的事情上忠心的时候呢，神会用你到一个更大的一个地方去要使用你。所以我们在每件事情上都应当有忠心。然后呢，当我们去对神忠心，完成神的托付的时候呢，神给我们有一个祝福，就说你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后面这一段呢，31到46节呢，他是在讲最后的一个审判就是讲到这个分别绵羊和山羊，他也是在讲审判，实际上也是在跟前面内容也是有关系，也是在讲说一个有忠心、有见识的一个神的仆人，他具体的表现之后呢，如何向神交账这件事情，你会看到说神要去神。将来在最后审判的时候，所以31节说，当人子在他荣耀里同着众天使降临的时候，要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万民都要聚集在他面前。然后这时候他要做审判，他要分别出来，要分出绵羊和山羊。这个绵羊放在右边，山羊在左边。然后在右边的呢，这个是好的就这个是山羊、绵羊。我们如果来看的话，分别绵羊和山羊的标准呢，就是看你在活着的时候，你的表现是怎么样的？你的生命的表现就是讲到说，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渴了，给我喝；我做客旅，留我住；我赤身露体，给我穿；我病了，看过我；我在监里，你们来看我。当时那些人就问说，我什么时候做的这些事情了呢？然后主耶稣就说，我是在告诉你们，把这些事做在我弟兄中最小的身上，就是做在我身上。所以我们在我们生活中，我们去顾念这些人的需要的时候，其实是我们表面上是坐在人的身上，实际上是就是坐在主的身上。那这里面也给我们看到说，我们的信心和生命是有关系的。就是说，如果你对神真的有信心，他就会结出果子来，就一定会有生命的表象。其实这就是在雅各书里面一直讲到的说，这个凭行为称义这件事情，它并不是说跟阴性称义是矛盾的。这里说因行为称义，它实际上是在讲说，如果你的信心是真的，那你一定会有行为做出来。那么这个行为是验证说你的信心是真的信心。所以呢，他是在说用行为所印证过的信心这个是真的信心。这样的信心能够让你得救，能够让你称义。神给这样的有忠心、有见识的仆人是有奖赏的，所以讲到说，你们这蒙父所赐福的，可来承受那创世以来给你们所预备的果，就是神已经预备好。在个人的宣说里面也讲到说，神是在万事以前就预定我们要得荣耀，而这个荣耀是什么样的荣耀呢？是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神已经为他所爱的儿女已经预备了荣耀，预备了国度，然后义人要承受神的果。所以在启示录里面也讲到说，那些在生命册上有名字的人，他们要跟神一起作王，直到永永远远。在这段结束的时候，讲到说这些人要往永刑里去这些人是指的是那些那些被 标记为山羊的那些人呢、然后那些义人要往永生里面去，相当于两种结局，一个是往永刑里面去，还有一些人是要到永生里面去。我们成天讲永生啊，所以我们对永生有一个正确的理解，就是这个永生不是我们平常讲的这种，叫长生不老啊。我们这个中文里面特别喜欢讲这件话，叫长生不老。永生不是在讲长生不老这件事情，它不是按照我们现有的这种生命状态的，永远的就不死了就活下去啊。我们现在这个生命是人的生命，而永生是来自于神的生命，它是另外一种完全不同的一种生命。就是神的生命本身，它不仅仅是在时间上是这样无限延续的，不是一个时间的，不仅仅是时间，更重要的是它的质量啊。就讲的是说，它不仅仅是无限的长久，而是一个无限的美好，是一个完美的、一个丰盛的这样一个生命啊。所以，生命不仅仅是时间的长短，而是它的质量啊。永生呢，也不是说只有我们死了之后进天堂才开始啊，永生是当你我们觉知信主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我们已经进入到永生里面去了。只是说这个生命呢，它需要成长，然后呢，等到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这样的一个生命呢就会得到完全。啊，圣经里也讲到说，耶稣再来的时候呢，死的人要复活，然后有一个新的身体啊，这个新的身体呢是一个不朽坏的，是一个有荣耀的这样一个身体。然后呢，这些啊，去跟神一起享受美好的生命，在约翰一书里面讲到这种生命的时候，是在耶稣基督里面说，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约翰福音里面讲的说，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那么永刑呢？其实就是俗称的地狱啊。它有四个特征，一个是它是一个与神隔绝的一个地方。就说永刑呢是一个与神隔绝，然后呢，如果按照启示录呢，它是一个真实的一个存在啊，真实的地方，然后这个地方呢是充满了痛苦，并且它也是一个永远的一个地方，不是说人死了就一了百了了，说你要进到永刑里面去，这是一个很可怕的这样一个结局。刑是刑罚，刑罚一定是痛苦的，否则它不叫刑罚，这个。永刑的痛苦呢，不一定是在硫磺火湖中啊，这是一种比喻啊。其实他讲的是，就是当一个人离开了生命的源头的神的时候，他那种处境啊，比硫磺火湖煎熬是一样的，就是很痛苦的那种状态，是因为你与永远的神、与光、与生命一切的美善隔绝了，这就是永刑了。26到28章呢，就是在讲耶稣的受难和复活，就讲到了主要是讲五件事情，一个是讲到了最后的晚餐，讲到了克西玛尼园，耶稣的祷告和被捉拿，讲他受审，然后讲他被钉十字架，然后讲到他的复活。其实26章，他还是在周二所发生的这件事情，还是在发生在周二。我们前面的这个橄榄山的训示呢，也是在周二发生的。那么26章一开始，这个还是在周二了，因为讲的说过两天是逾越节，然后人子的将被交给人钉在十字架上。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是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也是我们信仰的一个根基啊。所以，当保罗在写哥林多前书的时候，特别讲到说，犹太人是要神迹，希尼利人是求智慧，我们却是传钉十字架的基督。所以，马太福音用前面25章这样的篇幅把读者慢慢引入到这个福音的核心，就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如果耶稣基督没有钉十字架，我们就不会被得救啊，就是没有救恩这件事情。然后你只相信一位慈爱的神，也不能让你得救；我只相信圣灵的大能，也不能让你得救。你要相信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背十字架，它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它根本的一点是在讲代赎、代替这件事情，就说神使那无罪的 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彼得前书3章18节说，因基督也曾一直为罪受苦或者受死，就是义的代替不义的，为要引我们到神面前。就是十字架它根本的意义讲代替代赎，就是说耶稣基督本是无罪的，他是义的，他要代替我们所有的有罪的人，来成为那有罪的，来去受那些罪所带来的惩罚和后果。就是神替我们担当了我们的罪，来承担了罪的代价，就是死啊，所以我们才蒙救赎。那十字架本身是显明神的爱，我们有时候会经常会怀疑说神到底爱不爱我？当你想到十字架的时候，这就是神最大的爱，这是神赐给我们阳光雨露，这是爱。神赐给我们生命，赐给我们生活中各样的祝福，这是神的爱。但是神最大的爱是在十字架上，耶稣基督在我们还不认识神的时候，甚至还敌对神的时候。他就为我们而死，这是神最大的爱。当我们想到十字架的时候，我们就不要去怀疑说神到底爱不爱我。神已经在我们不爱神的时候，神已经先爱我们。那十字架它的功用是让我们得到了神儿子的名分。我们原来本来是不是神家里的人，我们不认识神，我们背逆神，我们敌对神。但是因着我们信耶稣基督。信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死担当我们的罪，我们就得以进到神的家里面去，成为神的儿子，得了神的儿子的名分，然后你可以承受神的产业。因为十字架它带来的是一个赦免，因着耶稣基督担当了我们的罪，神就赦免了我们自己的罪。因着耶稣基督替我们而死。耶稣基督的义就算为我们的义，我们就可以在神面前称义，有这样一个地位。然后我们也从圣灵里重生，得了一个新的生命。其实，在新约里面也讲到说，这个生命是一个新的创造。所以，我们讲说，我们到底是蒙恩的罪人还是蒙恩的义人呢？这两个其实都是讲得通的哦，就是说。我们都是蒙恩的，我们承认说我们是蒙了神的恩典。然后，首先我们是义人，我们是蒙恩的义人，因为我们被神称义了，神耶稣基督的宝血遮盖了我们的罪，我们是蒙恩的义人。但是我们要知道一点说，我们是在罪人的地位上被神称义的，是因为耶稣基督代替了我们的罪哦。就是说我们在地位上是义的，但是我们要清楚的知道说。我们得救之后，我们还是有老我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我们还是时不时的会犯罪，所以我们需要去靠着圣灵的帮助，靠着神的话语来去成长，来去胜过那些罪啊，来去让我们的生命能够变得更加的完美。所以我们还会犯罪，但是呢，神已经赦免了我们的罪，但是我们神救我们的目的不是让我们继续犯罪，而是让我们能够。又靠着圣灵的帮助，能够去胜过罪。26章就像一个拍电影一样，它讲到了两个场景，一个是在大祭司院中，这些祭司长和民间的长老在这个大祭司该亚法的院里面，他们要去用诡计去捉拿耶稣，要去杀他，然后。第6节就讲到说，在另外一个地方呢，在伯大尼长大麻风的西门家里面，有一个女人拿着一瓶极贵的香膏来去膏耶稣，所以呢，就看到了对同一位救主呢，有两群人在做完全不同的两件事情，一个是要除灭耶稣，另外呢，有一个人要去。正在尊荣耶稣，用极贵重的香膏来去膏抹耶稣。那么，在对这个女人用香膏来尊荣耶稣呢，有两种观点出来了。讲到说，这个门徒呢就很不喜悦，说何用这样的枉费呢？这香膏可以卖很多的钱， 来去周济穷人啊，这是门徒的观点。耶稣的观点呢是这样说的：说为什么难为这女人呢？她在我身上所做的是一件美事啊，在主耶稣看来呢，这是一件美事；在门徒看来呢，这是一件是枉费。那么后来耶稣就解释说，为什么这是一件美事啊？说因为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只是你们不常有我。他将这香膏浇在我身上，是为我安葬做的。我实在告诉你们，普天之下，无论在什么地方，传这福音也要诉说这女人所行的，做个纪念。首先一点呢，神并不是反对去周济穷人。其实圣经里面很多地方你要去帮助那些穷人，但是呢，这件事情很特别，是因为这件事做在主身上。所以，我们有时候很一种观念，就是说，我们会对那些所谓慈善的事情呢，会更用心哦。但是，对做在主身上的事情呢，反而是忽视的。其实这件事情告诉我们一点，说做在主身上的没有一件事情是枉费的，并且这件事情呢，是讲的是为主安葬啊。所以，这个女人当初做的时候，她可能也。他并不知道说这件事情，但是呢，耶稣讲到说这件事情是在耶稣知道他要上十字架，但是犹太人安葬人的时候要把这个香膏呢，要去浇在他的身上去安葬嘛，讲到说他是一个为他安葬所做的，并且这件事情呢是跟福音有关的，所以讲到后面说传福音的时候要讲到这个女人的作为，那么就来思考一下说，我们经常会遇到这样一个问题，经常说。宗教都是劝人为善，那么基督教和其他宗教也没什么差别。你看这个周济穷人，首先呢，宗教并不都是劝人为善，这个假定都是有问题。然后那些宗教讲说劝人为善，讲到说这个宗教是在人之下的，就是这个宗教是为服务人的。但是基督信仰呢是不是这样的？他的中心不是在讲这种。去服务这个社会啊，它是从里面来去建造一个完全新的一个生命。就是说，我们是借着耶稣基督的救赎，让我们的生命跟神重新建立起这样一个关系出来。就是当我们的生命改变之后呢，你就会自然而然的从里面去行那些神眼中看为善的事情，其实也包括这个周济穷人，包括这个。去用神的良善去对待别人，去服务这个社会啊。所以说，行善这件事情，在整个基督信仰里面，只是它的一个部分，并且它是在后面的部分。也就是说，首先是你要去建造你的生命，就是我们要在耶稣基督里面，在圣灵里面重生一个完全新的生命。这个生命是跟。神的生命是在一起的。当你有了这个新的生命之后呢，你再去行善。我们知道说，其实其他的一些宗教没有生命的部分啊，只是你去外面去做一些事情，你的里面还是很肮脏的。而基督信仰是让我们从里面先做有一个像神那样的生命，然后我们外面再去行善。那后面就是这个犹大呢，他去安排卖主，他去见这些祭司长，说我要把它交给你们，愿意给我们多少钱？我给他30块钱，30块就是当时差不多120天的这个工价。那犹大卖主，他一个更他的动机就是他就是贪财啊。其他书里说讲到说他是个贼啊，他喜欢他其实替耶稣就是他们这些使徒去。保存银钱呢，他是喜欢从里面去偷钱的一个这样的人，就是为了钱。然后后面就是这个最后的晚餐，这个最后的晚餐是周四的事情，前面讲的都是周二的事情，周三呢圣经里没有记载。最后的晚餐是在周四的晚上，讲的说是除酵节的第一天，就是除酵节呢，它一共有8天的节期除酵节的第一天呢，就是这个逾越节。所以他逾越节呢，就是要吃逾越节的筵席啊，所以讲到他们去如何预备这个逾越节的筵席。后面就告诉这些门徒说：“你们中间有一个人要卖我了。 讲到说他们就甚忧愁，一个一个的问他说：“主是我吗？”其实英文的翻译说：“不是我吧？”就是这些人问的时候，其实每个人都是很心虚的，就是他都有这种亏欠神的地方啊。所以当主讲这些话的时候，他也不完全明白说这个麦到底是什么意思啊。其实他都很心虚的说：“不是我吧？”然后耶稣就回答说：“从我站守在这盘子里的就是要卖我的。”就是当时他们吃饭的时候，就是有一个饼啊，就是这个无酵饼，就是在逾越节的筵席上面主要吃三样东西啊，一个是这个羊羔啊，烤的这个羊羔，一个苦菜是无酵饼。这个吃饼的时候呢，他要饼掰下一块来。这个盘子里面有这个酱料，就蘸着吃啊。所以这个蘸手就是讲的是拿着饼在这个盘子里面一起去蘸这个酱料吃这个事情啊。就是说，所以这样的人呢，都是属于关系很密切的人。所以这也是说卖他的人呢，是跟他卖主的人是跟主关系很密切的这样一个人。所以当时跟耶稣一起在一个盘子里蘸手的人呢，不仅仅是这个犹大一个人，就其他的是。包括所有的12个使徒，其实都有战胜。所以，当犹大问他说：“拉比是我吗？”耶稣说：“你说的是。”就是犹大问的也是说：“拉比不是我吧？”他这个也是这样问的。中文翻译说：“他是我吗？”耶稣说：“你说的是。”就是耶稣的回答其实也是很含糊的，其实并没有说完全确定说就是他。他耶稣说回答说：“你说什么就是什么。”所以，耶稣其实给了犹大。机会让他去悔改，只是犹大最后还是定义要去卖耶稣。后面就讲到了这个主餐的设立啊，就是说耶稣拿起饼来祝谢，就拨开说你们拿着吃是我的身体，又拿起杯来祝谢了，递给他们说你们都要喝这个，因为这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使罪得赦，并且讲到说从今以后不再喝这葡萄汁，只等到。在我父的国里同你们喝新的那日子，这主餐呢是我们每个月第一个主日我们守主餐啊。这里面有几件重要的事情。主耶稣在设立主餐的时候也特别讲的说，为的是纪念主，纪念主，他的饼是代表他的身体为我们在十字架上给破碎了，所以讲的这个要拨开这个饼啊，代表耶稣基督的身体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然后讲的这个杯呢是讲的是。立约的血，所以呢，就是讲到这个约这个事情，也就是说，当我们在领主餐的时候，我们要知道说，我们跟神之间是有约的，就是要守这个约。然后讲到说，他是纪念主，然后也是表明主的死。然后呢，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讲到说主的再来哦，耶稣就得讲到说，将来他会要和。那些所有信他的人，在父的国里面要喝新的酒，这是有一个盼望在里边。同时呢，我们每次说主餐的时候，牧师都一直强调一点，就是说讲到这个合一啊，就是说我们所祝福的是同一个杯，所领的是同一个饼，所以我们是同一个肢体啊，所以我们领主餐的时候一定要想到我们肢体之间的。这样的彼此的相爱，这样一个合一的身体。所以教会有两个礼，就是一个是浸礼这个是起初的礼，就是都是耶稣所设立的。讲的说我们信主的时候，一开始呢我们要去接受这样一个浸礼，然后呢就是一个持续的礼，就是我们信主之后呢来去有主餐的礼，那我们去纪念主，也带这样一个盼望，知道说主会再来，我们将要和主在。神的国里面喝新的酒。31到35节就是主耶稣来去预言彼得不认主，所以说今夜我们为你的缘故要跌倒，因为经上记着说我要击打牧人羊就分散了。这个是在撒加利亚书13章7节里面所讲的。这时候彼得就说我却永不跌倒，然后耶稣给他讲说你三次不击掉以先三次不认我。其实彼得讲这句话的时候。他是很真诚的，就是彼得并不是，在故意讲好话去骗耶稣讨耶稣的好而是说他心里面他真的就是这么想的，只是说到了那个时候那个环境之下，他自己软弱， 他讲这句话是很真诚的。那后面就是讲到克西马尼园的祷告，就讲到他们到了这个克西马尼，就是这个地方，然后讲到他是带着两个门徒去，就忧愁起来，极其难过，对他们说：“我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你们在这里等我一同警醒。”耶稣在克西马尼的祷告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要特别的留心这一段啊。其实他讲到耶稣基督有3次特别恳切的祷告，其他福音书里面还讲到说他那个是流汗啊，那种祷告，是一个非常迫切、非常恳切的一个祷告。他真实的表达出一个人子，就是耶稣的人性出来，就是他有人子的挣扎和顺服，就是耶稣基督清楚的知道说将要发生的事情啊，知道说他要被钉在十字架上，然后有肉体的痛苦，其实他更大的痛苦不是来自肉体的痛苦，是因为他要担当所有人的罪啊，这个并且他要跟父来分离啊，这个是耶稣基督最大的痛苦，因为神是圣洁的，他对罪是那样的污秽，但是人所有的罪，最污秽的罪都要加在圣洁的神的儿子身上，然后他要跟三位一体的父神来分别啊，这个是更大的痛苦啊，倒不是肉体的痛苦是其次的，所以耶稣基督知道他要经历这样的一个痛苦的时候，他忧愁起来，他是忧伤的，就是这个是很正常的。就是说，知道说我们知道说，哎，我们要经历那些痛苦的时候，你可以忧愁，可以忧伤。所以耶稣的这个祷告，真的就是我们学习的啊。就是说，他首先表达出他的意思来，就是说我父啊，善若可行，情意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要照你的意思。他首先表达就是说，如果说有选择的话呢？就不要让我经历这些痛苦，但是呢，这件事情最终的决定权呢，在天父那边，是按照你自己的意思。所以后面他第二次祷告说：“我父啊，这杯若不能离开我，必要我喝，就愿你的旨意成就。”所以呢，我们可以把我们心里的想法告诉神，说这件事情很痛苦，如果说可选的话，可行的话就不要让我接受这个痛苦。没有人愿意经受痛苦，但是如果说这真是神的心意，这是你的旨意的话，那么就按照你的旨意去行。所以，这个耶稣基督的祷告是我们来学习的，就是我们看到我们最终，我们一开始我们有我们的意识，但是我们是最终是要顺服神的旨意。后面就是犹大以亲嘴为记号就出卖了耶稣，然后后面记载了说一个人拔出刀来砍这个仆人一刀，这个其他福音书讲的是个彼得，然后他们就被他就捉拿了这个耶稣，后来就去到了这个大祭司家，在公会前受审。然后就这些人，他这个审判本身就是不公平、不公义的啊。讲到说39节说要去找假见证来去控告耶稣，来去致死他，就是一开始要定他的罪啊，只是找证据。后来呢，他问他说：“你是不是你是不是神的儿子基督？不是啊。当这个问这个身份的时候，耶稣基督是不否认自己的这样一个身份啊。他们就用这个来定了耶稣的罪了。后面也讲到了彼得的3次不认主啊，所以最后讲的说75节说彼得想起耶稣说的话，记到以先，你要3次不认我，他就出去痛哭。27章1到10节讲到了犹大他自己把自己吊死了。他说看到耶稣已经被定了死罪，然后他就后悔，然后呢把钱也退回来，然后呢把自己给吊死了。所以呢，当然这件事情首先也应验了在这个先知书里面的一句话，耶利米的话。然后我们要思考的是说，犹大好像他最后感觉他也是后悔了嘛，然后甚至把自己都给吊死了，那么犹大和彼得到底有什么不同呢？那感觉犹大付出的代价更大嘛，他都自杀了。 首先呢，就是犹大和彼得他一开始的状况不一样，就是犹大他是有计划、有蓄谋的去出卖耶稣，然后彼得呢是他一时的软弱去否认了主，所以这两件事情在性质上是有不同的，但这个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这件事情发生之后，他们的不同的这个悔改。哥林多后书里面七章十节讲的说，因为依着神的意思忧愁，就生出没有后悔的懊悔来，以致得救；但世俗的忧愁却是叫人死。就是说，你要去按照神的意思去忧愁，按照神的意思去悔改啊。就是这个，你要是回到神的面前去啊。就是犹大他是后悔，讲的他是后悔，然后呢，他甚至把钱也退了，甚至都去自杀了。但是他那个不是真的按照神的意思去悔改，他没有。并不是说犹大的这个罪是不可饶恕的，犹大这个罪是可以饶恕的。如果他真的也像彼得一样，能够真心的回到神的面前来去悔改，来去让神去赦免他的罪，犹大是可以得救的。但是犹大没有做这件事情，他也后悔，他甚至自杀，他只是一种内疚，他没有到神的面前来去承认自己的罪，能让神来赦免他。这个是他的问题。这彼得是一种真的悔改，所以到后面看到。啊，犹大失去生命和使徒的职分，而彼得呢会被他呢被主宽恕，被主重新建造来去使用他做很多伟大的事情。所以后面呢就是耶稣在比拉多前这个受审了。其实比拉多清楚的知道说这个即使这个这些人是就是这些。祭司长和这些文士、这些犹太人呢，是因为嫉妒才抓了这个耶稣，知道耶稣是并没有什么罪啊，所以比拉多呢是想放耶稣的，因为他实在查不出这个人有什么罪来。但是呢，他迫于这些犹太人的这个压力呢，为了他自己的统治的这个利益呢，他最后呢还是违心的做了一个判决，让这个。耶稣呢，钉了十字架，释放了一个强盗，所以呢，比拉多虽然洗手说这个罪跟他没有关系，这个罪还是跟他有关系的后面就27到30节讲到这个兵丁来去戏弄这个耶稣给他戴了这个穿了一个红袍用荆棘做冠冕来去戏弄他。那后面就讲到耶稣钉十字架，讲到他，就这个34节说，兵丁拿苦单调和的酒来让耶稣喝，耶稣就他没有喝啊，因为这个东西是一个镇痛剂啊，就是这个钉十字架是件非常痛苦的一个刑罚，就是给他们先这些钉十字架的人呢，先给他们喝一点，能够减少一些疼痛啊。耶稣拒绝了这件事情啊，就他要去完全的去。承受这样一个痛苦，然后讲到他们要给他研究分他的衣服，这个也是应验了在诗篇22章18节里面的一个预言哦。然后后面就是耶稣的死，耶稣基督一共在十字架上一共停留了6个小时所以45节讲的说到申初是下午3点，就是。耶稣像基督是下午3点死，然后这个都黑暗了。耶稣喊着说：“以利，以利，拉玛撒巴各大涅。”他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所以这个是在诗篇22篇第一节里面也讲过这句话。所以讲到说耶稣基督死的时候他就断气，然后忽然。帐里的幔子从上下裂为2半，这件事情呢是一个很大的属灵的含义所以在希伯来书里面讲到说弟兄们，我们今天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是借给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是代表说耶稣基督的为我们的罪而死，我们就可以借着耶稣基督的身体能够直接到至圣所，就可以到神的面前去，可以坦然无惧我们在旧约里面。人是不能够到至圣所的，只有大祭司在赎罪日的时候可以进去了。但是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我们每个人现在都可以坦然无惧的到神面前去，可以蒙连续。福音书里面一共讲了 耶稣的七句话，就是这个讲到了饶恕，讲到了应许，讲到了关怀，讲到他的痛苦，讲到人性，宣告归宿。这个我们就大家可以去看一下这个幻灯片啊。后面就讲到了耶稣的埋葬啊，就是其实耶稣基督被埋葬是在这个约瑟，他是一个财主，他是一个钱人啊，他是用了约瑟的这个墓穴啊，所以呢。这个也是应验了以赛亚书中的一个预言啊，就是死的时候与财主同葬。所以后面呢，就是讲到了耶稣的复活。耶稣的复活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啊，就是说哥罗西全书里面讲到说，这是复活是福音的重要的内容。我传给你们的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我们的罪死了，并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然后呢，也讲到说，若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传的便是枉了，所信的也是枉了。而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也大能显明他是神的儿子。如果耶稣基督没有复活的话呢，我们的信仰就完全崩塌了。所以这个就是后面就是大使命啊，也是我们今天教会的主题啊。最后这一段16到20节讲的这个大使命，所以讲到。首先讲到了这个使命的权柄，耶稣基督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赐给我们。”所以，我们去做大使命，乃是带着耶稣基督的权柄所去的。这个权柄是所有的权柄。然后呢，讲到说这个做使命的内容呢，是做主的门徒，使人做门徒。你要去，然后呢，给他们施浸，然后呢，要去教导。我们不仅仅是使人带人归主，还要去来培育门徒，来去教导他们神的话，让他们去。照着神的话去行了，然后呢，这个使命呢也是个有使应许的使命，就是说我们去做主的大使命的时候，我们不是孤军作战，是耶稣基督跟我们同在，我们一起做神的大使命。好，我们今天就到这，我们去做祷告。天父，谢谢你在十字架上的死来成为我们的救赎，让我们这些罪人能够得以成为神的儿女，这是何等的恩典！也让我们帮助我们，让我们在这个时候思想神的救恩，也感谢神你托付给我们这个我们大使命，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在你的大使命上有份，让我们的生命有见证，也让我们把你的福音能够给更多的人。求主来继续祝福我们读经的日子，让我们的生命成长，也求主来祝福我们接下来的敬拜，让我们有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你，把你当得的荣耀和敬畏来归给你。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阿门。
嗯。